是像我那天在想啊，上完厕所啊，到底是要用左手擦屁股还是用右手擦屁股比较好？
你要用卫生纸擦屁股？
对对对，我这没错，应该要用卫生纸擦比较好。
烂烂
啊！糟糕，被扣分，这个真的不够。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台湾的一种小型原生兰花。这种兰花呢，也是每年四月初，因为呢，它们像旋转楼梯一样的特殊花型，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最高的原生种植物之一了。我讲到这么多，其实有些人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兽草这种小型兰花。
那个兽呢，是一个密字旁，在一个接受的兽。
嗯，我第一次听到兽草的时候，没有看到字，我就想说有人在那个都是禾本科植物的草地上，我朋友在找兽草，我还以为他是要来养什么野兽的，像马羊的那种草。那个兽啊，不是野兽的兽哦。那兽草
没有会以为是野兽的兽。
我贴心提醒一下，不然会跟我一样啊。好，那个兽草呢又叫做清明草，就是因为它们开花的高峰期是在四月初。四月初呢，同时呢也是清明节前后。但之所以呢兽草能够每年登上社群媒体，可不只是因为它们的花外貌奇特，也是呢因为它们不同于台湾大部分的原生兰花。台湾大部分的原生兰呢是在树上的附生植物，如果啊你不抬头寻找，可能很难发现。但是兽草就是一种在地表生长的兰花，而且只要环境适合，干扰很少，往往会在草地上整片盛开。这时候啊，它们要被人忽略是真的很难。我记得我在台大第一次看到兽草的时候，也是目光直接被那个开满粉红色兰花的小花梗吸引到，我马上蹲下来帮兽草拍照，然后拍着拍着啊，周边就突然多了好多人一起蹲着拍。然后当天晚上，兽草的照片果然就出现在台大学生交流板上面了。
其实我还没有看过兽草哎、欸，
但你应该有在交流板看过兽草的照片吧？
有啦有啦，这个是有看过。
我觉得如果你刚好真的经过一个都开满兽草的草地，然后你没有在滑手机，刚好往周边看去，我觉得你会看到，应该不容易忽略他们。
好，下次注意一
下，
下
次可以试试看，到处乱走，或者是你们昆虫系馆附近没有兽草，这是有可能的、啊。但其实兽草啊，它只是在开花的时候显眼，所以它的存在感只是被放大了而已。台湾的兽草其实正面临着过度采集、栖地开发还有除草等等的威胁。因为兽草啊，它是一种自然繁殖速度非常慢的兰花，高频的除草一直持续的话，它们的数量也会跟着持续下降。但目前西部平原许多都会公园的草生地，在维护上常常都会进行一到两个月就一次的高强度除草。另外，兽草仅存的健康族群，因为在花期的时候啊，往往会在民众的面前曝光，又因为兽草本身其实是一种中药，开可以入药，又长得很特别。所以不论是想要种植兽草当盆栽的人啊，想要拔回家做草药的啊，还是单纯折下花梗回家做插花造景的人，都在对这些逃离除草跟开发等厄运的残存族群造成不小的采集压力。像在我家附近虎山一带啊，我后来也有看到过兽草族群。那我曾经在几天后回到同个地点，看到地上一个坑一个坑的，那很多兽草啊都被挖走了，其实大部分都挖走了，只留下了几株。那为什么留下几株呢？我觉得挖走人可能是突然有个慈悲心，他觉得说我留下一点在现场，这样他们会繁殖，明年就会再开满整片，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但他就留下了几株很显眼的，那旁边都被挖走了。那前面我们讲到啊，兽草的繁殖很慢，因为他们的种子自然发芽率也极低，生长速度呢本身也慢，所以如果你只留下几株在现场，你想要这个族群明年啊或者是很快啊就回到先前的盛况，我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啦。事实上，我从后来到现在， 在同样那片虎山的小草地上，我没有再看过兽草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次回到这片草地上。
他那种会不会是那种，就我就说他那个只留下几株兽草的心理，是不是就像是吃零食的时候不想要当最后一个，就把最后一个吃掉的那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好像说哎、你这样子做的事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他并不是就是你知道字面上 literally 让这边的兽草消失的那一个人这样子。
哦，说不定耶，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吃洋芋片会剩粉的人，就是剩粉。现在还有剩粉吗？
可能也我又不知道剩粉是什么了。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剩粉是什么。
我的天哪、啊！
对哈、哦，其实你看到这么多问题，我们讲到这么多问题，然后甚至连我的阿嬷自己以前年轻人的时候，也有一些照片，就是他在乡间采兽草，也是大把大把的采，要拿去中药行换钱。那个时候他是中药，这个采集问题很早就发生了啦。所以我们之所以今天会选择这个主题，也是想赶在兽草四月开花的高峰期之前，带大家来认识这种小型兰花它正面临的威胁，还有传递一些正确的观念，希望大家看到兽草的时候呢，愿意一起保护它们。那兽草的危机啊，从很早之前啊，其实就有人意识到了，像花莲农改场，其实啊，他们很早就为此开始进行兽草的组织培养，希望可以透过组织培养让兽草能够用商业化工业化的方式呢去供应这个市场。然后目前呢农改场是成功的，他们透过这种方式来繁殖兽草，其实已经把技术陆续的授权给多家厂商，所以现在组织培养出来的兽草啊已经完全足以供应中药市场跟园艺花卉的市场。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有中药有兽草相关的成分，或者花卉市场有摆了很多很多盆兽草，大家可以不用大力谴责他们，这些都是组织培养的个体，它都是从工厂出来的，不是野生族群。但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虽然说它现在组织培养很成功，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兽草的花很美，而且市面上有很多，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去挖路边的兽草呢？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其实想要种植兽草的话，是就是去花市购买，数量很稳定，不要去挖野生的个体。因为花市的组织培养兽草啊，目前呢、是完全不能够放到野外进行复育的。因为组织培养是什么呢？组织培养就像复制技术，它就是复制贴上，复制人的概念。这些兽草的基因啊，跟他们的妈妈完全一样。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兽草都丢到野外的话，野外族群的基因呢，就会变得很单一。
所以想要把从花市买来的兽草去移植到野外的这个也不要去做。
我觉得有一个很类似 的一个情形是，你知道台湾的六角恐龙繁殖技术是世界顶尖的吗？在宠物市场上。
这我是不知道。
对，台湾的六角恐龙在宠物市场上其实价格是相对很低廉的，我们每年繁殖出成千上万的六角恐龙。我们的六角恐龙啊，这种蝾螈，它的数量甚至比它原产地湖泊的数量啊多了好几倍。但是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六角恐龙，我们却不能够把这些六角恐龙送回去原产地进行复育。我们知道原产地现在他们的野生族群其实数量越来越稀少，正在面临灭绝的风险，但我们没办法送这些台湾的宠物六角恐龙回去，也是因为台湾的六角恐龙都是由最初的第一批进口的六角恐龙繁殖到现在，繁殖出成千上万的后代，他们的基因非常单调。虽然说原产地这个湖泊的六角恐龙数量已经很稀少了，但是每一只呢基因的变化都很大，那有不同的基因，所以我们如果把台湾的个体通通塞回去，那这个湖泊里面的六角恐龙虽然很多，但他们基因都很单一，他们面对疾病啊各种环境变化的威胁啊，他们可能就会死一片。
对，
这是很大的风险。所以宠物市场啊或花卉市场繁殖一堆的植物啊，它到底能不能够去支援野生族群的保育跟存续呢？这是完全不一定的哦。所以我们现阶段在保护的是野外族群丰富的基因多样性，但是啊随着一片片草地上的兽草消失，这个野外多样性其实也正在减少了。那组织培养只能满足市场需求，减少采集压力，但是啊目前对于栖地开发还有高强度的除草这些问题依然无解。而与采集问题相反的是，这些开发和除草的问题往往是无心之过，因为没有开花的时候啊，这些矮小啊又翠绿的兽草隐藏在草地上其实非常不容易发现， 所以很多兽草族群在开花被人看到前，搞不好就已经先被不小心除掉了。
关于这个，其实台大一直以来也有这个争议啦，那是由台大生科系的王俊能老师提起的。我去查，应该最早我查到2016年的，他们团队呢就是一直在讲说，台大就是在疯狂除草的时候，也顺便把兽草给除掉了。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台大的兽草地图，然后提交给学校。不过可惜的是啊，学校看起来是置之不理。那虽然我有点不太确定到底就是学校有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那以至于说无法跟专家讨论如何规范在除草跟保护兽草之间取得平衡。所以这中间细节恐怕只有王老师跟学校知道啦。对，就这边只是提出了给大家知道台大有发生这件事情而已。
对对，台大的兽草其实目前我会觉得也并不安全了，时而好时而坏这样子。
嗯，
但是啊，我们刚讲到这些还没有开花的兽草啊，他们被不小心的除掉或挖掉，他们正面临的这种危险，其实正是台湾西部的草生地原生植物都在面临的威胁。台湾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种草生地植物，目前也都是濒危的物种，而且很多都是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默默的非常安静的就消失了。
嗯，
就是有一天大家突然想起这个物种，或者看到这个物种的标本，然后要找它，才发现哇，它们已经不复存在，几乎灭绝了。
嗯，
所以林业试验所啊，几年前他们开启的植物保种计划叫做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呢，他们团队啊，就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在台湾西部的低海拔地区寻找各种因为人类活动而消失的植物。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其实他目前呢、也在团队里面，他就有说到台湾目前有些濒危的原生种草地植物啊，在很多地方几乎都全灭了，这个族群流失的速度非常可怕。那他们几乎呢全灭，几乎那只是哪些地方可能还有呢？常常都是只存在低海拔的一些坟墓区里面。很奇怪吧，为什么这些植物只剩坟墓区里面有呢？其实会这样啊，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很怕鬼所以不敢去坟墓区，其实啊，这纯粹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哈。传统的坟墓区啊，因为大家每年呢、只有清明节的时候会去除草一次，而且墓地啊，就是坟墓地传统上是不能够种树的啊，你看到小树什么的长出来也要把它移除掉，所以他们意外的造就了一个平常干扰很少，因为啊，说真的，大家平常真的不会去坟墓区啊，
嗯，
而且啊，有超低强度的除草，恰到好处的超低强度除草，还有啊，每年都有人力去清除树木，把这边维持成一个草地环境，让草地植物呢有最后一块的乐土。但现在啊，其实很多传统坟墓区都面临废弃的问题，甚至还有废弃废弃到最后突然间整片被挖掉开发的，
而且还有那种。有人去扫墓然后想说啊，除草好麻烦哦，我整片烧了的吧。
哦，对对对，烧掉其实还没有那么 开发挖掉然后覆盖水泥那么严重，因为其实台湾很多这种濒危草生地植物、它们有一些种类啦，它们是烧掉之后它们的种子库其实是存在泥土里面的，它们还比较不怕这个。
嗯，
那反而是对，反而是你这样一直高强度除草，高强度除草，或者把它变成树乱长，把它变成森林，覆盖住那个光，这些变化其实反而对他们有威胁。
哦，所以他们的种子都还存在春的泥土里。
哦，对对对，春泥吗？但也不是全部啦。草生地植物的保育其实还蛮复杂的，每一种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技能。听起来很厉害，可是面对开发跟人类活动，好像没那么厉害，很多都快全灭了。对，所以啊，其实方舟计划就常常在跟时间赛跑，他们要在开发之前啊，到现场去采种，就采集这些植物的种子啊，或把它那个植物挖起来保护住，以守护住原生植物灭绝的最后一道防线。
嗯，
而且其实前面讲的坟墓区啊，已经算是少有开发的了，可能因为台湾人觉得比较阴吧，就前面讲的，就平常不会去。但各种千奇百怪的栖地，像机场啊，或者是军用地啊，这种尤其还有一些隶属于私人企业或个人的地，常常很奇怪，它一夜之间就直接被开挖了，会杀了大家措手不及。举例来说，台湾最大型的食虫植物也是草地植物，它叫做长叶毛膏菜。 那这种植物呢很特别，它除了台湾最大的食虫植物以外，它其实叶片的末端会有黏液跑出来，然后它就会用黏液去黏住被骗来的昆虫，那个黏液会晶莹剔透的，像小水滴，所以昆虫会以为说哦这边有水可以喝，它要飞上来，然后就被黏住。所以它的捕虫技术是很，我觉得是很好的，常常看到长叶毛高菜上面其实都会黏满了小虫。但是这种食虫植物目前在台湾的栖地啊，只剩下新竹的一处小小的军事用地，很小哦。那现在剩一处，本来是有两处的，那怎么回事呢？另外一处它本来是位在桃园航空城，那这个航空城的族群呢，就是突然之间面临开发，保种团队只好连夜赶到桃园，然后在草地上一寸一寸的细看，把还能够救的长叶毛高菜啊，跟其他一些濒危植物先救起来。
哇，这真的很勇，很厉害。
对，他们很冲啊。其实台湾到处跑，因为有些地方真的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发，一言不合就开发，他们其实得赶快赶过去。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台北植物园的方舟温室参观，可以看到几株长叶毛高菜，那几株呢就是桃园航空城救出的个体。另外啊，台北植物园也有种植兽草的区域啦。台北植物园的兽草应该算是台湾都市里面最不可能被团灭的族群了，因为就是每天有人去守护他们，然后也不准采集，所以大家四月初啊其实可以进植物园去看看他们美丽的花，那也顺便看看长叶毛高菜。那说了这么多草地植物比惨的故事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来点正面的。其实近年来啊，我感觉大家似乎有越来越重视这些矮小的植物了。可以看到社群媒体上越来越多反对不当开发的呼吁文章了。那里面的主角啊，从以往只会出现穿山甲、白鼻星、石虎啊，那最近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植物了，像什么黄花狸藻啊、宽叶毛毡苔啊，到这次的主角兽草，其实都曾经当过最近的主角。对，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开始越来越重视一些矮小植物，我希望不要只是我的同温层太厚产生错觉
哈。可是我觉得有欸，因为像我自己就比较少看到像你刚刚说这种留言，或就算是看到，其实也可能只是留言区的那种小小的呼声而已，就好像不是一股力量的感觉。
好吧，也许我目前还不成力量啊，我希望会越来越好，不然其实台湾的植物就是低海拔植物真的面临很大的危机。
这是真的。
对，但大家如果想身体力行的保护草地植物，除了纯欣赏不采集之外啊，又更积极的作为，大家可以试着去推广比较友善的除草方式，那就是尽可能多预留一些高度来除草。研究兽草很多年的花莲农改场研究员陈继承，他就提醒说，如果已知道环境中有兽草，割草的时候啊，你只需要维持6到7公分的高度，就不会把珍贵的兽草族群给消灭了。但这种除草方式啊，其实对于保育原生种植物啊，也很有帮助，因为啊，以往那种把植物几乎除到快见底的剃头式的除草方式，对于恢复能力强大的外来种入侵植物来说啊，这种除草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很快就能再次再生，然后覆盖整片草地，所以每次这样理光头式的除草之后呢，都会让原生的草地植物啊更弱势。关于这点呢，如果自家有除草需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执行看看友善的除草方式。那几年之后呢，可能会意外的发现自家草地的植物多样性增加咯。
对，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如果你自家土地本来那个用途就是栽种植物的那一种。园艺造景其实除了使用外来的园艺植物之外，我觉得尝试本土的植物也应该是有这个蛮有价值，然后有另外一种风味的。就像是穿衣服的时候，那好看就好看嘛，但如果是比方说一个有非常有纪念性的东西，或者是你穿这个你妈妈以前年轻时候穿的长辈的那种古着，那除了好看之外，好像又更多了一点味道跟故事。我觉得大家尝试去栽种就是本土种的这些当做园艺植物，我觉得会多那一份味道，可以试试看。
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栽种本土种的植物，还是可能以市场购买为主啦，就不要在路边乱挖。
对啦，
尤其是看到珍贵植物的时候，比方说哦，我难得看到珍贵植物，那我就来把它挖回家种，这是更不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绝对不要。
好，最后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以当季物种介绍为主，而不是新闻事件或科学新知的主题呢，有什么看法？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之后在萤火虫季、蝶季、过境鸟等等的时节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选定物种来作为主题哦。
没错，没错。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有兽草的话，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呢，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来跟我们说。另外，我们的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欢迎追踪我们。最后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cupass 或是脸书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大家拜拜
拜拜。